就是对我们定法的我的那个念头啊不会随意的闪动。就是说我们在任运操作这个叫一属习就定住，一属习就是说就像我们骑脚踏车，一上脚踏车心就不会乱，我想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不会到时候又怕说这个要踩要装，不会有那种想的很多。像比如说我们开车，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要记得踩刹车要踩油门，这些想的到最后开车甚至有时候晃手，哎，自己乱踩一头，因为他觉得很稳，已经自然了。那就是对他其实还有作为。为什么我要讲真正入禅定的时候，到第九住心的时候叫做无功用行，无功用行的时候那才不会特意有一个造作相，在之前其实都还有对象，还有一个对象性的。所以说我们开始的任运不动并不是讲到很高的那种菩萨境界的任运不动，是说你已经是驾轻就熟，在操作这个东西的时候不会分心，这样，所以要弄清楚。好，任运不动从浅入深，或尽一作无昏善意，那念佛也可以达到这个啊。如果念佛慢慢达到这一点，就是慢慢走向一心不乱。所以一定力一念佛入定，你说往生呢、啊？是不是？你是不是真的很难？不会，真的不是很难。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打坐念佛，其实我以后可能会改变所谓的佛期，我不一定要这样一直念，很伤身的。因为啊，这个念下去，念七天，念十四天，念四十九天，下来身体容易出问题，这是事实。意念，教大家用如何意念法，我就这样一直唱，毕竟是肉身啊。所以说有时候我最近的一个体会，中国佛教的行法偏向以声音，南传国家偏向以静态的，静态能长久，动态的东西容易劳累。是，动态的东西适合修护，对初学的好，对久修者不适合，对久修者会烦。这个道理我想数息法也是啊，数息数到定的时候为什么会把树木丢掉？烦啊，那个烦不是说啊，哎呀好烦，那个不是，是因为心已经定了，多的树多余了，树已经抓到了，呼吸已经抓到了，树多余了，是这样的。所以当你的心念力已经强，那个不出血应该还是要阴身之有个相，可是老学者应该是以念一个念接一个念的，以念维系住的。其实就好像锁定一个弥陀号，弥陀像，弥陀一个所缘境，让你的念一直关注它，这样就意念佛啊，这就念佛啊，这样不会累，这样容易定，对吧？我们比较少人在谈，因为大家不都初学了，这种方法要教了，我觉得话其实可以。好，所以我们这样经常七天这样照下九支香。唱多久呢？那个有时候很累，我们三天唱下来就，我唱第一天就沙哑了。我们有很用心啊，我们最近打佛山，唱第一天就沙哑了。那唱三天下来，很伤，很欢喜啊！我身体真的有点，除非说你已经调整得很好，因为这样一直唱，不舒服的。所以我那时候感受很多。因为为了要跟定相应，其实应该可以用意念佛，意念佛反而会，可意念佛对初学容易，目标容易消失掉，会产生这种问题。所以啊，这个到时候就无昏善意啊，这个叫入意界定。这个意界定啊，入此定时，意界报身相未尽，那时候你还会觉得我在打坐，所以你打坐我已经。 打坐突然你叫他那个人不见了，我是这个意思，是你的感觉没有了，是你对这个身这欲界身的深处深感觉会暂时不起，因为它很粗重，很粗重，到你到了色界的时候这个东西应该要消掉，因为你要转维系身，维系身就是因为这样才相应嘛，到了初转必须跟色界身相应啊，所以色界身是很细的，很透明的，很细的，不像我们这样很粗重啊。所以当我们的心调到那个时候，对这样的粗重身的觉受会消失掉，所以我们欲界定的时候欲界身相还会有，所以身相有未尽是感觉还在，我以这个身体在打坐的这种感觉还有，那到了未到地定开始就慢慢那个相就消失掉，所以打坐到最后有时候突然对身的感觉不见了，这我们的科学很难预料，也难谈这些问题的哦。怎么会突然你会觉得说好像什么，其实那是一种身心调整到那个这种粗重的分别心一直去掉，一直去掉，这样好。好，我们讲未到地境，未到地就是到初禅还应该要初禅之前呢，未到初禅还叫未到地境。欲界定啊、哦、定后身心泯然虚惑，失于欲界之身，坐中不见头手床呼，游落虚空，就是不见，不是，当然我们讲过不是说啊我的脚不见了慢慢隐形了，绝对不是这个道理哈、哦哎、那个如果有的话，我看突然这个一群在打禅期和主计和尚都跑去哪里了，因为都正出禅了不见了，不是这样，是那种感觉不见了、嗯、好，此是未到地定，所言未到地定、啊、此定能生出禅，其是出禅的方便定啊，亦名未来禅，亦名忽然暂心，其实这个暂心就是突然某一个心暂清净了，这个清净其实我告诉你不是说真的清净了，是对欲界来说，对欲界的五欲心啊，想暂时不起，不起。所以你说打坐到了初禅啊，会很想睡觉啊，无有四处。我说，自从我证了初禅以后，很想睡觉。你看、啊，这个已经知道说他已经大概爬到一样，没这种事情，因为啊。这欲界天的我们有饮食欲啊、睡眠欲情欲，到了未到地定开始陆续这些的需要会慢慢不见，是不用特别练习的，生意当然这个位置当开始修的时候要对治这些烦恼，可是当你修正的这种禅定，这是自然而然不会有的，嗔心不会起，嗔心在初禅的时候那个心就不会起，不是没有咯，是不会起来，在初禅不会起来，因为那都喜乐而已，所以那种快乐不是我们世间有的啦、哎、所以那个暂心就是对于欲界，就是我们现实世间的这些烦恼相啊，突然会驱除掉。所以为什么我上次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居士，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哦，他跟他的儿子啊闹到几乎哦要拿刀相向啊，母子啊，母子闹到几乎要拿刀相向啊，因为他那个儿子啊是国中生，哇、哦、那个读书光要读个三年，不知道读几间学校，读不完了 啊他对他孩子要求又很多，结果闹到了很厉害，结果他硬要求他儿子来见我，我说这个那么坏的孩子，我想要见识见识，结果跟他谈没几句他就哭了，原来两边都有过失，结果跟他怎么讲，最主要他妈妈这个以后也是很强硬的啦，他都不放，有一次他妈妈在学佛嘛，有一次打坐的时候突然啊，这个因缘成熟啊，突然他说他身如虚空啊，突然那个广这身变成他好像看这个世间就是维系，不觉得这个世间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啊、 突然整个身心放开了，一打坐下来啊，他打坐之后才知道说，原来儿子的事不过是如此，再不执着。他孩子他说，那你不要赌就不要赌，突然就变化了，说你不要赌就不要赌啊，那你去打工好好学技巧。他一晃人，他儿子就晃了。结果他儿子送他儿子出去打工，他儿子以前要拿刀子杀母亲的人呢，自从打工以后开始，每个月只保留他自己吃饭钱，其他钱都寄给他母亲。他母亲就早知道就做这一招，他早知道就谈掉，早知道。只差在放下。那为什么他能自然的放下？不是勉强的，是因为在定当中，对五欲的那种情执啊放下。那种生机一旦有这种经验以后，对世间的很多东西就容易控制，对，一下自然就那个去掉。对这种色身香味触法的这种贪着啊，比如睡眠盖的、贪盖的、疑盖的、嗔盖的这些障碍，容易去除。好，我们要讲出场。行者于未到地中啊，正十六处成就。其实我们讲八处，十六处是细分的啊，细分的时候会可以讲到十六，可以讲无量处。每个人处也不一样，因为我身心条件不同啊。像你七十公斤的，还有六十公斤，我想处会不一样，动处不一样啊。因为我体重动，所以动不大来，对吧？这体重大也轻的，也许会比较动，因为这个身心条件要因缘因缘，各个因缘不同，所以表现会不大一样啊。所以讲说八处是就分类上来简单分的，它可以讲到十六处，可以讲到无量处。那一一处各有不同的功德吧，有功德啊，待会要注意，这都是很重要的观念啊。即是初禅发相，因何是正啊？因何是正？若行者一未到地地中，入定见身，身心虚极，不见内外，就是初禅一定是这样的，没有例外，不会有例外，除非你已经有神通，身心自在。否则的话，这样的环境就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人道当中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样的畜生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样的初禅就是这样的感觉，不会有这种出众的身形象。所以人家讲问禅定，我一证了初禅，你就问说，你那时候对你的身心，你就不要讲白啊，你说你对你的身体感觉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做得很壮标准啊，说哎。还不是那就做得很标准错吗？你还会执着你做得很标准，那就麻烦了，对，就你懂了就知道了，所以你自己以后就不会狂妄，是吧？你说有个几句话老来哪样的梦见的话，有没有给别人讲阿别，所以那个身心维系动要有经验就能查出来。或今一日乃至七日，或一夜乃至一年啊，这个要注意。所以一年一夜哈，正常而说，不是一坐坐一年，而是这样的定法很容易就维持住，一坐就入，一坐就入，这个定法一直能持续。因为在毗婆沙论里面，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有提到。正常入定不能超过七天，超过七天一出定会死，除非你修特殊的定。为什么？这是就一般的习惯，身心即使你定力再强，它有它的需要。七天不，我们像比如说不喝水几天就死了嘛，那如果不吃饭七天嘛，对不对？这样差不多，这个有讲。如果我们入定一定就定他七天，超过七天就危险，一出来就走了，坏掉。他好，即使是我们维系维系，毕竟你有业报身。那到了初禅，正的初禅生色界天，因为他这个色身相不会干扰你的嘛，就维持着维系身相，那个时候他就不会那个。可是因为我们在异界天，异界虽然你的心达到色界，可是你的身还是异界，所以这异界的报身会干扰你。
所以你要照顾他。所以有些人然后耗残力一坐，坐坏身体，没运动，你要知道了吧？不要动不动就喜欢这样盘，盘到最后残病就出来，对不对？身体要运动了。所以禅宗其实方法很对啊，做个一支香两支香起来，心跑香运动。你说那这样心脉很乱，哎呀，你平常时都心乱了，无差个一支香啦。好像那就行呢，好像那我这样我心脉很动，我这个经常碰到这种学生，经常跟主七和尚说，我能不能在行香的时候跑香的时候不要下来？那个和尚说啊，如果你觉得这样会干扰你啊，那个我说我告诉你，初学啊，满足你的荣耀了，你的虚荣心了，老学我就修理你。你以为你多定了？为了修行长远故啊，你身体要照顾的，你不要以为为了耗，我告诉你，你是懒惰，不是你很定。讲得像真的一样的，不过有些东西就不讲明的啦。对初学鼓励鼓励的，啊，对老学就修理的。哪有什么不想动？起来就起来，大众做一个动作，香一起就跑。哪有说我要在那里打坐？我觉得这样会散乱我的心。我告诉你，三大二生七劫，不，这个无量劫的轮回都轮到像插上的一支香，起来，呵呵，不要讲那么多话，就不跟他开这种条件了。对啊，初学的人家哇，好赞叹啊，你心好定哦，鼓励鼓励，下次才会再来，以后才有骂他的机会，否则他这次赶完了，下次就不来了。所以有的人你执着一时要定啊，用功，到最后一出状况，身体一拉垮又很麻烦哦。所以我看到很多修行人身体一拉垮以后产生的障碍问题啊，我也很可怜，真的。有时候想要帮助，我是说，我每次看到病人，我就真的想说，我自己应该广学一切的，以这个菩萨因以五明众求啊，亿方明，我真的很想学医。我是没时间，我真的很想学医，因为看到，我总是希望学会了。我真的看到有些人病了、啊、没办法，一病下来真的是怎么修都没用啊。我最近一个同学，因为我们在考虑那个医药啊，因为他们去看那个病，不是说他们要去看那个没健保的，因为他看了看不好，那偏偏去看那个没健保的有效，可是特别贵，那这个钱怎么办？那我一直在跟他想这个问题啊，那就是这样，很为难。那身体啊，一下胖到几十公斤，七八十，原来是水肿。肾已经积水了，再下去就要洗肾，好再吃的这个药，水排掉，恢复一下子恢复减了十几公斤。那你说的，他说那个怎么打坐啊？只有烦恼而已啊，只有修烦恼法而已啊。有时候有一个趁年轻趁体力，有的时候小小病不要在乎，多点无常想吧。可是真的大病呢，我看到很多因为大病气颠倒的很多，真的趁年轻身体还可以用的时候赶快用吧。哦，看到了出家人呢、病到不得已的，真的是什么有时候人会动你的正念的，所以大家要留意，不要以为一直健康的。好，一定心不坏，守护增长，以此定中忽觉身心迷然，运运而动，当动之时还觉渐渐有声，如云如影、哦、动发。这时候他的这个身心相啊，色欲界身不见，可是会现色界身出来，就他那样讲啊，如云如影动发，哦，或从上发，或从下发，或从腰发，渐渐变身，就好像又有身心相出来了，渐渐有身。可是它不是那种出众相。我们讲说那个琥珀，有人家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什么什么那个石头看起来很透明啊， 就是我们的身心很虚拟这样，也讲厌恶也不对啊，就是也是很轻，不像我们在那么粗重，很具体很重的那种。其实我们身体很重很重，打坐会成为轻安，身心的负累托没有了，也慢慢会很轻安，身心调整出来。好，从上花多退，从下花多进，动处花是功德无量。就是说因为这个身体慢慢展现相了，基本上佛法的那个现象身体相最好是从底下而上，不要从上而下。因为我们讲的如果简单讲，重心不稳，慢慢从因为感觉慢慢从底下而来会比较稳定，从上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用脑过多的时候，你看到、我们有时候用脑过强，那个意念太强的时候，或是说会有一种不安，整个会浮动。所以一般打坐除非很特殊，不沿住这个头顶，最多到鼻，目标在这里，沿住到这上头都会有幻想出来。注意，如果你把你的目标观察的目标往头部这边顶上去的话，会有一些光向出来，你不要以为你真到了，那脑充血。我们有一个同学，他经常来，就因为他用坐心，他就是眼睛一直用力，结果就有一种光影出来，他以为看到什么。我说不对，你这样会伤害你的眼睛，你是硬用力，血液冲到这个地方放下来，所以眼睛会有点那个像我怪怪的，有点那个突出，你就往下。所以一般打坐初学来讲，念头可以先往下摆，那将会稳。身体不好可以守住我们的丹田。好，我也讲过，丹田不是那个我们肚脐下两寸，其实肚脐内两寸，不是肚脐下，错了，是肚脐里面两寸是丹田，肚脐下不对。所以守住它的话，到最后慢慢这里会温热，气力就会足。所以身体比较气虚的弱的话，可以守住这个地方，以这个为原相也比较容易定，就关注肚脐里面两寸的地方，这个地方它会慢慢会胀起来，对健身有帮助啊。好，他说这样的动处，它是举动出为相，动开始动的时候会有十种功德，这个要注意哦。如果你身体打坐开始有身体动的时候没有这个十功德相的话，你就知道那是乱动，那个也是不是坐没关系的。其实我告诉你，打坐有这些动向啊，我刚开始打坐，一打坐身体就动了。我第一次盘腿的时候身体就一直掉一直掉，我会怕啊。我不知道，我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人家那个这不是都有窗帘吗，我把它拿着把它拆下来，把我的房间一隔刚好隔成对半，一半是打坐，一边是我读书的地方。我自己人家教我打坐，我一打坐腿盘起来，身体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抖抖。我说奇怪怎么会变成这样，其实我应该跟打坐蛮有缘的。我就讲说我修那个超级静坐 TM 的时候啊，一坐我就突然就有一个段就空白的，就马上进入状况。那我一开始打坐的嘟嘟嘟嘟嘟嘟嘟一直跳，可是到最后我问说那个不要管它，我那坐一段时间就不跳了。其实这个呢，因为呢我们有地方有塞住了，其实它是在调啊，它所以会有很多像的，那个你不要管它，你不要好奇。所以像有一个同学在打坐的时候，以前我一个学校一个同学他一直在打坐，他说好舒服哦，我说你不要管它，你不要一直很舒服下去啊。如果打坐任何动向偶然短暂时间的任何相貌，你控制不了的相貌是短暂的还没关系，长时间他的动作他的感觉是你控制不了的东西，那你必须要注意的。 如果一个修行，因为修行的主体原则是要觉嘛，对不对？要能我能去掌握它嘛，掌握身心嘛，真上心学就是调心的嘛。如果你修定修到最后，身心的动作你都无法控制，你的情绪都无法控制的话，你迷了、啊。所以一时的身心动可以容许，那是在调整。可是如果长期下去，迷烦那执着它很舒服，我告诉你，你小心琢磨。所以很多都是自己不知道，自己贪爱境界。我觉得不会啊，很正常啊。那个，第一个定，要有定。我们那个动是要跟定相应，所以那个动不会苦恼的。所以我刚开始那个动苦恼的、啊，你怎么会这样？这样，那当然是生理问题，那个就不是我定相的问题了。我曾经一段时间打坐的时候也很热，可是呢，我是热得很苦恼，那个也不是定向。哦，我真的是热得了，只要腿一盘起来，不用一分钟，全身就死掉。我这样盘上盘不会哦，脚只要把它拉上来，一两分钟就死掉了。哎，很怪的，就像在滴水一样啊。其实是冬天哦。我说的那时候我就想，我最喜欢冬天打坐，根本不怕呢，一盘起腿来，嘿，刚好温度差不多，很舒服。哦，最怕夏天，那曾经那个持续好久，到最后才没了。那睡眠也是一打就嘟嘟嘟嘟的一直打瞌睡，可是慢慢也熬过了，这都会熬过了，这都不要。不要紧张，也不要觉得说很失，就觉得哎没有信心，不要，他都会突破。所以这个其实都熬过，那真的热，一坐就全身都，整个好像火气这样，好像很热。可是这样，我想这个都是他身体有问题，我们的身体有问题。他一直弄久了又，坐就不会了呢，就这奇怪啊，一腿拉上来，心一定就就开始。就整个都是水柱，那脚放开就不会，嘿嘿，很怪。就是这都是有这个很奇怪现象，可是这样一直过到最后不会了，所以他的身心在调整。所以要定，它是定相应的，所以那个动是一种，我们讲它是一个吉祥的安详的空，就是它不是那种挂碍的束缚很多的，它是一种割舍的、清明的，啊、哦，它不会有一种，我们这个空，当然你不一定要把它当作那个空性的空哈、哦，是一种好像至少在身心感觉会有一种抛开一些挂碍、虚空相这样啊、哦，很没有互托。挂身心好多障，很多相貌这些东西，就好像突然到一个，好像像蓝鱼啊，呀，哇，都没有云，这样一切就清净的这样的空相，那个空不是那个空性的空哈、哦，因为还没有了，那你怎么出产就是正这个那可能的，所以不要误会，宁静和空有点味道一样。一个是讲它由空来谈的嘛，一个明镜就是它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为什么正出场，我们讲说它必须要调去无盖和无欲啊，你有无欲无盖，你不容易明镜了，所以它是身心会有善心象限的，所以有的人打坐完了以后，他会有一种慈悲相。他欢喜一下，他不是狂，不是像我们跳迪斯科那种高兴，他是一种来自于内心泉源不断的这种徐徐的这种喜悦感。这个有时候学佛，要是自己对佛法有所感受的话，走到哪里都带笑容。不过这已经是粗的了，细的那是自己感受的。不会说好快乐、哦，什么这就这样嘛？这已经出了，这已经出了，因为初禅还有概念，二禅就没有概念了，二禅就不会有说话声音出来了嘛。 所以你还会觉得啊好舒服。其实没有，一般来讲它是不可很难去泥说的一个境界，很喜悦。而那种喜悦不是靠外面感官的，是内心身心调和以后，由内一直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所以为什么得定的人会一直想打坐？因为比什么都舒服，所以很容易贪着，就这样。所以打坐，有的人你不小心一直进去，有时候反而也是障碍。所以打坐发心要正确，所以我们前面前头要讲发心要正确，为度化众生，为成就佛道而修禅定。喜乐善心生，这种他不会说打坐以后会有吝啬，我不跟你说好快乐，我不跟你说，就知道那已经又走偏了。那个善心不用特别去强调，有时候那个有时候会现布施心，有时候会现那种慈悲心，那个都不用特别去讲啊。我们对人要慈悲，都不需要这样自我提醒，很自然的那种慈悲相，所以人会柔和。所以打坐，有的人打坐到最后很酷，那就错了。有啊，打坐完了很酷相啊，很冷酷的，不管人的呢，不知道做人的。长时间在深山里面修，没有跟人互动，不知道为人。那其实只要你禅定对的话，有入定，身心柔和，还是一样。是不知道见到人应该跟人家握手合掌，他可能不知道，不过他一定是很慈悲的。他动作不一定会很对，可是人会很欢喜的，因为内心慈悲柔和的。哎，有的人是修到最后慢心，这个我有看到。变成自以为是，我看到好几个，很多，好几个，好几个，到最后自以为是，对人最起码的关心忘了，一直越说越离谱，越来越狂妄，缺少对人那一份的亲切体谅，没善心生，所以啊，很容易啊。这人啊，修行修行，甲变八十啦，还都无好去啊，无血无目屎啊，唔管人啥啊，要什么？因为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都尽讲这些，都不考虑人家真正的感受，这些你就知道，那还用谈吗？根本不用管。是，修行人不是在卖人情，自从打坐以后，跟每个人就哈，好像兄弟一样，不是这种事情，可是一定是柔和的，一定是慈悲的。那种善心会自然的，不勉强哦。所以说修行修到最后还那种嗔心很强的，像我们自己检查一下就知道自己能力在哪里，是不是？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是一个人善于这种觉照力不容易起来，动不动就放纵自己的意念在那里贪嗔痴的人，我告诉你，铁定跟定不相应。打坐完了以后又欲望特别强，想一个这个想那个，我告诉你，绝对跟定不相应。为什么？你爱的东西是欲界的东西，一个正的初禅以上的怎么会贪着欲界的东西？那你然后行菩萨道也好，可是最好是真的，是不是？所以竟然有人打坐完了还编很多故事出来，哪会那么不甘寂寞的找这些花样出来？因为一个修行人来自于禅定的自我喜悦，那不需要靠什么来肯定你的呀，自己就满足了。你不用你赞叹我，也不用你供养我，因为我只要吃得饱就好了，其他的不用随便，一切以法为重，是不是？那那么多的条件，所以一谈不用谈。所以我觉得佛法有时候复杂了，可是这不偏偏就是很多人，你看我们那么多人文华人，现在就是我们这些有缘的人，那有些人不知道，就是你即使你在四面见识很广，宗教你不懂就是不懂，只要有个特殊现象你就迷失了。所以我们喜欢见光嘛，对不对？我一直人家讲说，如果那么喜欢见光，你就去拜萤火虫就好了，对不对？哈哈，全身都光啊，这个想也，不过这个奇怪就是大家就是容易迷信的人， 一定要确定这样的一个观念，三行正。所以佛法应该法就是法，不要添加很多东西。为了度化众生难免有方便，可是不要老是以方便弄得复杂杂的，大家一学火又身心不自在，挂耳朵那个都错了。知见明了，知见明了出禅呢，佛法之间对世间的事情所知所见明了，绝对不会这样。像很多人啊，这个事情哦，可能有他的因缘，也许他这种感应老是在讲这些。所以我不是举一个例子，以前的举一个句式，他说他每早上起来就看到一只猫从他前面走过去，他说师傅那怎么那是怎么样，我说我观察一下，因为你家旁边有一个猫窝，你起床的时间跟他差不多，所以你经常看到他，以后你早点起床或者晚点起床你就看不到了。他就本来不学佛都还好，学佛就变成神经病了。有一个不皈依啊，一皈依以后都梦到他死了，很紧张了，出血。他说师父怎么办，我怎么不吉祥意，这是征兆出来。我说错了，过去的你已经死，未来的你重新生了。他说真的啊，吉祥之兆。我怎么知道，可是我知道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好在我会谅解。如果知道根本就做梦就是这样嘛，那真的跑来跑去什么梦都有啊，一凭你还会有什么感应，更学怎么会有什么感应。所以以及这样，如果要死我讲给你安心几天也好了。讲我这个梦怎么梦，师父那怎么办，我告诉你明天再梦看看。所以我经常处理，我是有些人家碰到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个师父没有什么特别感应，没有特别升起的，我说我才不要那么多升起的。所以我以前在出国有在日本的时候，有些学生啊睡觉被压，啊就来就说师父那都从来不学佛的，被压了才会找我，所以我其实多压几次也好，每个轮流压我才会那么多弟子啊，不然平常都不来听的。所以有时候蛮好用的，大概是火眼成熟，护法神压他一下，让他来找我。他说：“师傅，那压怎么办？”我跟他讲说：“你回到你的寝室，大声说，如果真的是你，再压一次。”他说：“哪有这种人？我压一次就很怕了，怎么再压一次？”我说：“你怎么肯定是有人在压你？如果压一次，我就教你怎么方法来对治他。”如果明天没有压，就表示你自己乱讲，结果没再压了，所以我就没生意了，是不是？那如果跟他讲说煞有那么一回事，他一直在一直幻想，是我宁愿没生意，我不要你这么一直在那里乱讲压，那么多好压的，是不是？那么压来压去自己卡住了，那么压，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都乱想，所以其实我学到我就觉得怪异的，不能知见不明了，学禅定就这样，何况学佛的。为什么？因为借着定力身心调整到专注的时候看清楚嘛。你看我戴眼镜我看很多东西，我现在突然眼睛都好了，看清楚了，我现在暗暗的看不清楚，现在亮灯亮了，看清楚。我过对我过去不清楚，我现在禅定乃至化神通，我知道过去是的，对不对？所以我不会迷失啊。那我现在自从修禅定以后，我知道我下一步应该做哪一行业，因为我知道我的善因缘都在哪一行里面。那时候呢，算命的应该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你都知道应该往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而且那个东方、西方不是说走出门口那个东方就东方，也许那个东方就那个南方，也许就是在高雄。你要讲笼笼统统南方、东方，你以为这样走啊？哎，真的东方，这真整天就面对他，就走到门口进进出出就那个地方，不是的。其实有时候因缘是
我说你的因缘在哪里？像智者大师、慧智大师跟他讲说，你的因缘不在此，你的因缘在哪里？那是有具体的，为什么？他的法缘在那地方会成熟的，那边有很多跟你有缘的等待你就度。那我们随便讲个南方，那么笼笼统统去哪里啊？到超级市场，到哪里不知道，随口，反正都是南方。是，他有因缘，可是你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因缘在何处，你直接明了了。佛法观念、身心因果观念都会有，所以一个初禅者就有这种因果观念。为什么？知道不应该造欲界恶啊，所以很尊重因果的，不会这么贪欲那么重，要那个要那个，没那种事情。那无雷解脱，无雷解脱也不是真的解脱，欲界的挂碍没有而已，欲界的烦恼不生，不是没有，不生。所以以前动不动喜欢起嗔恨心的，不会的。以前对欲界的种种执着，对情爱的执着，不会的，不会的。对这种饮食的执着，不会的，睡眠不会的。你会觉得，因为它比它舒服啊，不是你解脱了啦，是你拿到更好的东西而已。所以禅定不伟大，所以我就讲说，你证到是禅，我没证到哦，是不是？因为说讲白一点，如果站在世间法来讲，解脱这个禅定是比世间法好，比这个我们一觉好。就解脱来讲，你不过是执着更好的东西而已。所以他们无雷解脱是针对欲界里面的束缚而说。所以像我们对世间的种种苦恼啊，你会得到一种解脱感，身心会自在。对世间，对世间，对这个欲界的，所以得到这个东西，为什么他会觉得？为什么很多人在山上求禅定，为什么会不想下来？因为他比你舒服啊。你觉得他苦，他觉得你苦啊。你会觉得啊，你这样没看电视会不会很无聊？那你们看电视会不会很无聊？怎么会看那个东西更舒服啊？所以就是这样啊。境界现前，就禅定境现前，觉观喜乐一心境界现前。好，这个定心为什么？心调柔软。所以啊，当我们在禅定的时候，那个身体动向动起来的时候，必须跟这个实法相应。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未来修禅定的时候，你作为你的参考，是不是已经开始正道未到地定，准备入初禅的八处相是不是现前？你必须以这个十个善法见数来跟他衡量。所以以后人家说你有我正的禅定，你问他，用这个十个角度问他，这个制度度人啊，自己不会迷失也可以度人。所以我们现在，我告诉你，现在一般来教禅定，其实很少人在谈这些的，是不是？没有嘛。那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好，以动俱生，明动见数，圣妙功德庄严动法。这动法是庄严的动法，所以以定相应，以善法相应的，所以动的是数，所以它也会有痛。那种痛不是痛得很难过，是一种跟定相应。好，那我们看二禅。二禅，恶法乱心，虽善而因理，大水澄清，波荡亦无间。譬如人大起安稳睡眠时，若有患呼声，其心大恼乱，色心入禅时，以觉观为恼，是故除觉观得入一丝处，内心清净故，定身得喜乐，得入此二禅，喜永心大悦。二法就是觉观，它中间有觉观，觉观其实我们讲就是 巡视啊，巡就是巡查的巡，追寻的巡，视就是一个人字边跟公司的司，巡视。巡视其实绝观就是巡视，他有时候在经典有时候讲叫巡视，巡锁定找目标，视细分别，所以巡叫初分别，视叫细分别。那这个巡视其实是构成我们未来的概念化活动一个重要的绝观，我们必须要有所分别。那这个初禅的时候有绝观，会觉察到身心变化，可是到了二禅这个觉观就没了，所以到了二禅就不能说话了。其实初禅一般也不会说，因为说话是很粗重的动作，可是概念化还会，因为心不够细，觉观的那种初分别细分别，比如说我现在先找出目标，这是初分别，然后再开始分析你细分别巡视，不能截然划分，大方向来分，初分别叫巡，细分别叫视，也就是觉观这样。当我们进入到初禅以后啊，慢慢，因为初禅同样初禅的浅身相都有。初学人哇，好高兴啊，离身喜乐地，初禅叫离身喜乐地啊，哇，终于离开欲界的烦恼，很快乐，很快乐，很高兴。然后可是这种快乐呢，都是感觉得到。可是开始打坐久了，功夫越来越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动念头很伤神。刚开始你看到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心躁动的人喜欢分别。如果整天让你坐在那个家里，好无聊。总是有电视这样看看才不会无聊，因为喜欢分别。而对一个心已经静下来的分别的事情，反而是干扰他。所以当初禅到久了以后，他会觉得这种巡视啊扰动他的心，所以他想舍他。就像说我们数息，刚开始数就数不来了，可到最后数到很清楚，一个呼吸一个数，一个呼吸一个数，到最后都已经把呼吸都抓出来的时候，那个数变多余的时候，那个心自然而然会想把数目丢掉。当你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念头怎么老是在那里动，分别啰里啰嗦的想把它舍掉，所以他会觉得说觉观二法乱心，就觉观虽善而因离啊，大水沉浸颇当亦无见啊，就是沉浸到连这个都不需要，所以也觉观为恼啊，就入禅的时候会觉得那个很恼乱啊，就是想要舍掉它。一舍掉觉观的那扰乱心的时候，心那个喜悦心更强。